好了，感谢主啊，也感谢你们每一位国语堂弟兄姐妹，邀请我来到你们国语堂的特殊会夏令会去分享。我在国语堂你们的特殊会了分享了很多次了，我记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多年前我介绍小林的因为另外的教会邀请我去讲道，就来了这个地方。我说这么好啊，很跟我们温哥华很近，也地方也非常不错所以吃的也不错的不知道今年如何但是过去的经验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很每一次呢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但是今年呢这个退休会很可惜没办法留长一点的时间跟你们讲完到吃了午饭就要走了但是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在退休会里面呢我们弟兄姐妹多了时间一起团契一起的相处，自然呢很希望，我也很希望可以多一点的机会彼此的在主里面去祝福。说到祝福呢，我们有很多中文的祝福的一些的词语一些的句子有一句呢说起来呢很好听的，但是想正一点呢是很恐怖的。你知道我说哪一句吗？祝福的说话是心想事成，对吗？当然我很喜欢这一句你说多一点呢我很喜欢，因为我的名字是什么？黄信郎，那我就是信了，那心想事成，我想的就成就了，那多好。我们每个人都想心想事成，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心想事成的话，那天下会怎么样？大乱了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恐怖分子，有政治狂人，有杀人犯，有开车很快不负责任的人，什么人都有。人性比万物都要什么？诡诈。心想事成就只会令社会陷入了恐怖的状态。不要说社会怎么广阔如果只是一对的夫妻，如果做老公的做老婆的各自都想心想事成的话呢肯定大家最后很痛苦所以圣经所定义的祝福从来都不是以人性的欲望为依归的。圣经所认定的最完美的福气是神的旨意成就，神的名被尊为圣的时候，当人人每个人都顺着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世界才是最和平最安乐的，而人才是最受祝福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不再是什么从心所欲了，而是从神所欲了。但是在圣经里面呢，顺从神的心意不只是一个祝福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命令，一个处事的原则。但是我们祷告却很多时候太过以自我中心、自己的需要为中心，是吗？对吗？看看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非常多的时候是希望从心所欲。我们是从心所欲的多，还是从神所欲的多？回想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希望神满足我们的需要多，还是我们 去祷告怎样去成就神的旨意为多呢？弟兄姐妹，国语堂如果要成长，我们必须要将我们习惯的祷告生活颠覆一下，彻底的改变一下。我们太习惯做的就是希望透过祷告希望神跟随我的心意。我们习惯的祷告就是定了一个有一个的目标，一个有一个的心愿，希望神按我们的心意成就。这种祷告的方法究竟是帮助我们去跟随圣灵的带领，还是在阻挡我们呢？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否仍然的让这个心想事成的观念主宰我们、控制我们呢？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罗马书八章26-27节，这是两节经文，这是圣经里面其中一段要将我们祷告生活彻底的改变颠覆的经文。这一段经圣经呢是有关圣灵跟祷告的关系的经文，希望今天可以拆毁啊我们的跟重建我们的祷告生活，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变成从神所欲跟随圣灵的带领的祷告啊。我们首先一起去读一遍好吗？我们读一遍圣经啊，我想大家一起站起来读圣经比较恭敬一点的好吗？我们读这两句的圣经，我们一起来，一二三。
况且我们仍然若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好，读完圣经之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保罗记下这两句的经文，今天用来提醒我们用来改变我们。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可能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们可能在祷告的时候经常就是希望神你满足我们要我们自己的旨意成就。所以今天我们求你让我们聆听这两句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谦卑下来让你的灵去改变拆毁我们原本的意念，重建我们祷告的态度，以致我们的祷告以后能顺着你的旨意，能寻求你的旨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请坐请坐。那很多人呢对罗马书第八章有一个误会的，就是以为呢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是讲人与基督的关系，因为这一章 的经文最后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你说什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呢？没有，是吧？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最多的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圣灵。甚至我可以说是没什么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罗马书第八章其实是一个对圣灵的一个简历。在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呢，我们对圣灵可以说是认识的可能是最小啊。我们会说我们爱神，我们爱主耶稣，但是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听到是我们爱圣灵。甚至可以说有些时候是为了避免 去洁净一些所谓的灵恩的观念，而有意无意的对圣灵忽略了，所以很少去追求对圣灵的渴慕啊，圣灵的充满，甚至乎会有误解，以为圣灵的充满啊是很神秘的啊，要讲方言呐 啊有一些什么超自然的感受才是圣灵的充满，又或者很看重我们一些的情绪的感受，有时候听人说啊，这场敬拜很有圣灵，那什么是很有圣灵呢？啊，我不肯定他说的究竟是一厢情愿的啊的将情绪的兴奋当作是圣灵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一个对圣灵的介绍，所以跟以上我说什么方言什么超自然的感受毫无关系。保罗在这一章里面说了圣灵很多不同的地方，我留意一下他讲什么。首先在第二节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就是说死跟罪不能再捆绑我们。有没有见过一些临终的亲人朋友，他们因为信主的关系啊，可以很平安的面对死亡，有没有见过？那是不是不合理的，是吗？这种面对死亡的平安，但是因为有圣灵在里面，就变成合理啊。我们有的话，见过的话，要感谢圣灵。第六节，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有没有试过求内心的平安？有没有经历过在夜晚睡觉心绪不宁，睡不着？那祷告之后经历了出人意外的平安，有没有试过？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话呢，要感谢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给你恩典。那十一节保罗继续的说：“然而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在住在你们心里，要依这则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可以期待将来永恒的身体，要感谢谁？感谢，当然感谢神，感谢基督，也不要忘了感谢圣灵。我上个星期去医院了，去向一个会友的母亲传福音啊，上个星期三。他呢，母亲呢，他70多岁啊，他不停的内出血啊，很严重，医生说没办法把他救回来了啊，那他在 ICU 里面，那我们的一个弟兄他很着急的打电话给我啊，他妈妈还没有信主啊，那我赶过去了啊，那一天是我太太的生日，跟他吃完饭马上要去医院了啊，那跟他传福音啊，但是他是他的病情情况很严重啊，睡在床上，只唯一的他的动作就是眨眼睛。那我们知道是一个临终的人最后失去的这个功能是什么？是听的啊，耳朵听了，所以我在旁边跟他讲福音，我都求神，如果他可以给一些反应就最好。那我就是说，如果你听到福音，明白福音，接受耶稣，在福音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耶稣为你的救主，你眨眼了啊，他马上眨眼了。 那当然我不肯定，是吗？他只刚刚需要展演还是什么，我不肯定。我求神啊，求神，他这个是真诚的回应啊。啊，第二天他死了，离开了。那我希望就是这个这么微小的反应，能够把他从死永死里面带到永生啊。但是这个是什么？谁能让我们必死的身体可以活过来啊？这个应许从谁来的？我知道是从耶稣的救赎，从父神的爱，还有就是圣灵啊。如果这么这个姐妹啊，我叫她做姐妹了，她最后一个反应就是接受耶稣呢，她现在就在一个没有病患、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生命里面。要感谢谁？感谢天父，感谢耶稣，但是不可以忘记感谢圣灵。好，第十四节，保罗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儿女呢。圣灵引导我们基督徒有生命的成长。那你们信主之后，有没有发觉自己一些坏习惯改了？有没有啊？希望你们有了，脾气好了，有没有？可能有啊，对人友善了、爱神多了啊，读圣经可能明白多了一点啊。如果有的话，要感谢谁？感谢圣灵，我们要爱圣灵多一点。然后十六节，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知道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女吗？有没有祷告的时候呼求神？我们叫神做什么？天父、父亲、阿爸父，是吗？有怎么跟称呼我们的神吗？有的话，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证实了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圣灵。二十三节，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只有圣灵作为错结的果子的。”你希望不希望有一天可以得到天上这一个产业，不能朽坏的啊，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产业？你需不需要有一个确据啊？需不需要一个确据？就是神永远是我们的父，基督会永远的爱我们，他是我们的主，这个关系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破坏的。我们需要这个确据吗？需要的话，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又感谢圣灵，我们也爱慕圣灵。我刚刚讲了六点啊，六个大点，你可能记不啊，我这个笔记这个 notes 里面呢啊，应该有的啊，慢慢再重读啊，罗马书第八章，你可以有时候的时候呢，再思想多一遍啊。六个大点关于圣灵之后，保罗去到了对圣灵介绍最后一点。我们知道七点就是最完美吗？保罗在这一段对圣灵第七点的介绍，就是刚才跟大家读了的经文26-27章。这一段是保罗有关祷告当中，其实我觉得是最难去了解的一段。经文一开始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经文开始说：“况且”，意思就是同样地的意思。什么同样地？同样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说了六点了，是吗？刚才说圣灵让我们从罪里可以得释放，赐我们生命有平安，让我们将来有复活的身体，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就是我们得到产业的错结的果子。同样地，圣灵在我们的软弱中帮助我们。但是呢，这里的软弱是什么样的软弱？那这里不是一般的软弱，而是我们在祷告方面的软弱。 所以保罗补充了，补充了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去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很软弱的，经常弄错祷告 的意思，你知道吗？原来我们不懂怎样去祷告的。大的问题有些时候是我们连自己不懂也不懂，我不懂自己不懂，是吧？所以圣经跟我们说明你是不懂的。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那不是说初信的基督徒还没有学习了祷告，不是说这个，而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呢，他说不是你们，我们包括保罗都不晓得怎样去祷告。但是他所讲的不晓得怎样去祷告呢，不是说犯法啊，不是说啊你究竟是要跪下来啦，还是要什么举目望天呢，还是你要闭上眼呢，保罗不是说一个的祷告的方式，而是说 what 祷告什么，在祷告里面原来我们不懂得求什么。但是保罗这里呢肯定不是说任何的祷告我们都不懂，因为很明显有些祷告我们是懂的，至少我们是应该懂的。门徒不晓得怎么样去祷告，他去问主耶稣，耶稣教他们什么，我们最熟悉的主导文啊，你跟我对主导文应该不陌生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所以呢我们知道要成神的名被尊为圣，我们知道的，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的国要降临，我们知道要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我们晓得的。还有呢我们应该晓得怎样去按圣经的要求的教导和标准去祷告，对吗？我们应该懂的，神说我们要单单侍奉神，只有一个神，我们要单单侍奉他，我们就应该晓得去求神把我们心中的偶像除去，我们应该晓得的。神说我们要爱仇敌，我们就应该去求神将我们心里面的苦毒拿走，对吗？神说我们不可以犯奸淫，那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圣洁的心。神说我们不要说谎，那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锻炼我们一个诚实的品格。那我这些东西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吗？应该晓得的。那你求不求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总不可以说我们不晓得，对吗？所以要明白保罗说什么，这个有关圣灵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要明白在祷告里面保罗说我们不晓得是指哪一方面。那首先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个经文的前跟后保罗都是讲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受苦。前一点八章十八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苦楚，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包括我们一同的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这是今天的经文之前的，今天是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吗？之后怎么样？之后我们很熟悉了， 谁能与我们叫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但是之后说的所有都是苦难，对吗？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所有都是苦楚啊！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的背景，就是世上的苦难。保罗不是说任何时候所有的情况我们都不晓得怎样祷告，不是，绝对不是，因为有很多的祷告我们是应该懂的。保罗说我们不晓得，连他自己也不晓得的，都是在现在的苦楚里面，在患难、困苦、逼迫等等的境况里面，我们不晓得怎样去祷告，或者说的正确一点，就是在这些苦楚的境况当中，我们不晓得怎样去按神的旨意去祷告。明白这个背景吗？掌握的啊。保罗解析的祷告，他理解的祷告哈，保罗对祷告的理解，就是祷告是用来让他自己可以怎样去荣耀神的，是吗？我们祷告，希望结果就是我的生命可以荣耀神。保罗祷告的目的，不是他心想事成，而是从神所欲，是要让自己配合神的计划。祷告里面怎样去配合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希望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尽了能力让神得着荣耀，而不需要神满足保罗自己的需要，是吗？保罗去祷告为了这个目的呢，就是让自己的生命荣耀神，但是在困难当中，连保罗都不知道怎样的祷告可以最荣耀神的，所以他自己也有弄错的时候，保罗都有弄错的时候啊。在哥林多前后书第十二章，保罗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不知道是什么啊。有些人说保罗患了很严重的眼疾啊，眼睛有问题。那保罗要写书信、写圣经呢，眼睛有问题就困难了啊。但是很多时候都不是他写的，他讲其他人写的啊。但是他眼睛有问题，影响很大啊。我们都知道，五官里面其实影响最大是眼睛。所以保罗他说，为了这事，我三次的求主叫这刺离开我。他祷告求什么？神拿走这个病，让我复原康复。当然是怎么求的、对吧？那你跟我都会认为这样的祈求有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甚至乎我们可以想很多的理由的。保罗啊，如果他什么戎马精神、身壮力健的话，对神国的发展，哇，多有利啊，是吗？保罗啊，连保罗自己都可能这么想啊。如果他可以健健康康，那他就可以侍奉神更多，那不是就更荣耀神了吗？是吗？原来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主，然后怎样去跟保罗说。主说，他对我说，主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哈哈，原来在人的 困难苦难当中，神要怎样去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是完全没办法掌握到的。耶稣可以医好一些的病人，让神的荣耀，但是也可以由的这个软弱在人的身上去显出他的荣耀，没办法我们去掌握。后来保罗他给人抓了去坐牢，他都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可以出去了，也不知道再有没有机会继续在外面侍奉神了。在监狱里面，我们会怎样去为保罗祷告？啊，神啊，施一点的神迹啊，放他出来啊，这个审判官突然的信主，放他出来，什么我们都会怎么祷告。也不是完全的有问题，是吗？我们都是想神国的发展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一点，就是原来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保罗他学了啊，自从上有一根刺之后呢，他学了，他自己知道是不晓得怎样祷告，所以在监牢里面，你知道他怎么祷告吗？他怎么说？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了你们更是紧要。”保罗知道怎么样祷告吗？不知道。说两难之间，在监狱里面的保罗，他想祷告，但是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晓得怎样按神的旨意祷告啊，那一边是更好呢？不知道。所以他说他在两难之间，究竟求勇气面对死亡，还是求神拯救他离开监牢呢？究竟那一方面才是最荣耀神？保罗承认了，这一次他承认他不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的问题，可能是太过以为我们知道怎样去祷告。我们有时候锁定了某个方向，某个的结果去祷告，以为这个结果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很可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甚至乎是我们自己 将自己的心意强加在神的身上。面对困难，我们很容易就以为没了困难就是最好的。面对痛苦，我们很容易 会觉得没了痛苦就是最好的。面对疾病啊，病痛，我们很容易以为得到医治这是最好。为病人祷告，我们很容易会误以为祷告之后得到医治这是最让神得荣耀的结果，是吧？啊，连医生都医不好你，祷告就解决了啊，不是最荣耀什么？原来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啊！我们不知道有一样东西叫做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四个月之前，我跟师母去了墨西哥短宣啊，当中呢，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透过祷告去服侍当地的人啊，因为我们去的地方是很贫穷的，我们不是说墨西哥 一些你们旅游看到的地方啊，什么阳光海滩那些，完全不是。我们去一些很贫穷的地方，他们一个家庭收入不一天不超过$2，但是他一个家庭可能要10个人啊，怎么生活了？啊，给你$20，10个人都很难了啊。我就是去的那些地方，我们不懂西班牙话的啊，但是有翻译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去祷告啊，为他们服事去祷告。有些地方呢，家里没水了，没电了，一个家庭只有一张床，但是可能有7-8个人，可能就是没办法一起睡了。啊，可能是要分时间时段来睡觉，我们想象不到这些生活的，啊，很贫穷。它的屋顶呢是用纸皮啊一些的，加上呢它墨西哥很多地震，啊，2个月前又有7.2级的地震，还有最大一个问题知道是什么？墨西哥是黑社会。啊，跟毒贩非常活跃，所以当地的人呢很艰苦啊。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是为他们祷告。我的一个小队去探望一个的家庭，就是这个家庭啊。照片中呢，我想跟你介绍的是这个小妹妹啊，这个小妹妹。看到啊，都看到。OK， 这个小妹妹呢，她的名字叫做伊手啊，伊手啊，是西班牙话啊，伊手。这个她现在9岁啊，你见到的她其他的人呢？这个是她的哥哥，这个是妈妈，这个是外婆啊。那你可能说啊，没什么成年的男人的啊，他们通常呢，在什么很贫穷的地区呢，所有的男人。到15岁以上呢，都出外工作了，因为在乡下没工作，啊，没工作，年老了不能在外面工作，就回来，耕田，他的田呢很没什么出来的，其实非常贫穷，所以他有一个的比较年。大一点的哥哥，一个的他的爸爸呢都在外面工作，有很多家庭问题，因为呢墨西哥很多男人去出外工作赚到钱呢怎么样抛弃他的家庭啊，找过另外的女人呢，很多这个情况啊，贫穷带来很多的问题。这个9岁的小妹妹伊手，我们去她的家里的时候呢，我看到她就是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呢，他比较，不太跟其他人来往啊。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从2岁开始，啊，就患上了一个很罕有的、很严重的关节炎。奇怪，小朋友都有啊，通常比较年纪大的才有，但是他很罕有了，这个很小有的，他的手啦、脚啦，很多时候呢，痛得苦不堪言，非常辛苦啊。他的很多时候呢，基本的活动啊，都很困难，也不要说他去上学啦，去跟朋友一起玩啊，没这个机会了。啊，你看到他穿的很好像也不错是吗？其实，在近一点看很破旧了，还有就是这个呢，都是一些的慈善的主席啊，给主席给他的啊，他在他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很穷呢，所以医疗不好啊，医疗是很小，他们自己也没钱，没办法出城啊，去墨西哥城啊那些比较富裕的地方去求医，他们没钱。当他妈妈跟我解释他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很安静的坐在一旁， 然后我们后来跟他按手祷告，也不敢按他太大力，因为我不知道他疼不疼。跟他按手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哭了，也不是很大声的痛苦，也不是，就是一种感受他在受苦折磨的一种爱民的一种爱哭，很被爱的这么哭。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信神，但是看到女儿受这么大的折磨，他们的心性很多时候有挣扎的。当时呢，我真的感受到，我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我可以求什么？我求他，求神医好他，好吗？好像耶稣医好瞎子啊，怎么样？还是我应该求神，在他的软弱中，让神的能力显得完全呢？就是这个时候，我留意到，我心里面出现了叹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出现了叹息。在今天经文讲到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之后，神给我们的不是神要骂我们，你们怎么笨呢？怎么不晓得怎么祷告？不是。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之后说什么？说呢？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人的苦痛里面，我们渴望神，求神的荣耀彰显，还有就是人可以得着福气，这是我们的渴望。但是我们真不晓得神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他的旨意是怎么样，我们内心就出现了叹息。但是三位一体的圣灵会将我们的叹息转化成为一个向神的祈祷。这里讲的叹息呢，有人以为是圣灵的叹息，圣灵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但是我不太同意这个讲法。圣灵不需要有说不出来的叹息，圣灵真的有叹息，他不会不能说出来，那是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但是圣灵用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转化成为我们的祷告。那这个也不是说什么方言啊，那些东西啊，因为这里讲的是说不出来啊，中文圣经翻译的很正确，说不出来不是听不明白，而是说不出来，无声的叹息，在内心里面的叹息当然是无声了。经文呢，然后说监察人心的神吗？所以这个叹息是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不晓得怎样在困难痛苦里面祷告而发出来，但是圣灵监察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叹息变成一个可以照着神的旨意的祷告，替我们祈求。原来有些时候，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就是一个我们自己承认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的祷告。明白我讲什么啊？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个我们承认我是不懂怎么祷告的祷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懂的祷告，却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在神奇妙的旨意当中，不是每一个的情况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可以知道的。当我们在一些的处境里面不知道神最终想怎样 的作为怎么成就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为自己所想的是最好，而我们要承认不晓得，然后将主权交给神。圣灵在我们心里，将我们无声的内心的叹息转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呈现给神。这里很有趣的发现呢，就是原来圣灵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可以跟圣灵一起祷告的时候，不是我们灵性很高超的时候，而是我们不是我们所谓情绪很亢奋的时候，不是，而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不行，我们不晓得，我们心里发出无声叹息的时候，我们就与圣灵一起的祷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最活跃的时候，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不足够的时候。圣灵不是属灵强人的奖赏，而是软弱的人所得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得到圣灵的帮助。所以呢，在今天两句经文之后所出现的一句呢，其实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呢。你们知道是哪一句吗？这个我们很熟悉是吗？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留意本来保罗说我们不晓得的是吧？在这里26节他说我们不晓得，28节他说我们晓得，我们不晓得祷告，但是圣灵透过我们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但是我们可以晓得的一件事，就是有圣灵作为我们的代求者，我们就可以晓得万事都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不会预先的知道万事怎样互相效力的，我们不晓得不知道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内心对神的荣耀和人帮助得到帮助的叹息是不会白费的，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如果这个小女孩一手她爱神，可能她的痛苦没办法拿走，但是我们的叹息让我们要相信晓得一件事，就是万事连同她的痛苦都可以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最终我们怎样去祷告，有些时候承认自己不晓得没问题，留意自己内心的叹息交给圣灵。我们向往神的荣耀人的帮助，但是我不知道应怎么办，圣灵我的叹息交给你，然后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神的旨意就成就，爱神的人也可以得到益处。面对好像小妹妹一手在这么困难的一些朋友，我们不可以跟他说我祷告求神医好你，那神就听祷告的神他会医好你的。有没有听过一些人怎么去探访安慰人，那神在他主权之下决定要透过他的软弱显得他的能力完全的时候，那怎么办？你是试探了神呢是吗？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以做这些承诺，我们不晓得在他身上究竟是透过医治还是透过患病可以让神的荣耀，可以让他得到益处。困苦中的祷告重要的不是我们讲什么，而是我们当神监察我们内心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种的渴望，渴望在痛苦中神仍然得到荣耀，而人可以得到一处的叹息呢？所以我愿意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在祷告当中，我们要谦卑下来，以心灵的无声的叹息，让神去转化，成为合神心意的祷告，以及最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希望在你们夏令会把握时间，改变我们祷告的观念，颠覆一下我们祷告的习惯，不是你想什么我想什么，不是心想事成从心所欲，而是从神所欲，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恩典的经文，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却没有责备我们，当我们不晓得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们，而相反的，你却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监察我们的内心，找寻我们有没有 这一种的叹息，然后透过我们的叹息成为我们合你心意的祷告。我们感谢你这个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得释放，不用抓住我们一些自己的想法啊，不用抓紧我们一些的欲望，而是抓紧你的应许，因为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可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就交给你，我们也将今天明天两天的夏令会交给你，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不知道你想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去让你在我们当中的荣耀，但是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朵，谦卑的内心，以致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有力或在每一个境况里面都相信你，都跟随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